好，陈阳城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有一段时间没有在陈阳城跟大家见面了哈，虽然令田师母上个月常常在这里，那因为各种原因或是巧合吧，就是上帝的心意，所以有一段时间没有来。但今天很开心能够跟大家一起相聚啊。我们今天要分享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蒙召进入神的国，我们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啊，就是我们被主呼召来是要做什么。就像我这样问好了，以色列人呢出埃及，对不对？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字是为了要做什么？为了要做什么？为了要敬拜侍奉神，记得吗？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出埃及？神为什么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当然一方面他们被欺压嘛，但是我们知道埃及就预表着这个世界，我们在世界的王、世界权势下受欺压，对不对？我们这个越来越服侍世界的王啊，好像也会得到一些的这个身体上的满足、肉体上的需要，对不对？所以他们在旷野的时候还会想念埃及的肉锅。但是你就会发现，当以色列人他们开始表达说他们想要敬拜侍奉神的时候，那么出于世界的权势，他们对于以色列人的压迫就越发的强烈。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那么既然神是呼召我们出埃及，那么要进入到迦南地，那么是为了要敬拜侍奉神，那我们就要了解，我们蒙召，我们就是为了要来侍奉神啊。所以在今天信息的前提呢，我们在讲义里面有让大家看到，我们要了解进入基督信仰有几个核心的关键。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要回归这个原点啊，我们每一次在主日的时刻，其实这就是帮助我们回归原点，或者是调整我们的目标，让我们每一次回归，我们来跟随神，我们究竟要得着的是什么，究竟神的应许是什么。当我们常常的回归这个最根基、最原点的这个状态，那常常就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排除许多的疑惑跟心中的摇摆。所以我们来看进入基督信仰，首先第一个，我们知道我们是罪债得赦免，对吗？然后使我们能够被以无罪的人来对待啊。那么这件事情对于我们的这个影响或者说重要点在哪里呢？首先我们知道，一个欠债的人，他如果想要经营他的人生是非常困难的，对吧？很多人他一辈子因为跟地下钱庄借了一次钱，然后他一辈子呢，他可能只借了20万，但他却还了200万还还不完。为什么？因为地下钱庄的那个债务它就是有利息，对不对？同样我们的罪债其实也会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这个人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如果罪没有得赦免，那么这个罪首先第一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没有力量去处理它，没有办法脱离。第二个，我们自己的良心其实是受损受压的，以至于使得我们心里的力量就被吞噬，我们就没有能力能够重新的好好建立自己的生命。因此我们进入到基督的信仰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或是起点，就是知道我的罪债是得赦免的。那么第二个，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被以无罪的方式来对待。就好比有的人他因为曾经犯过错进入到监牢里面，再出来的时候，我们都会说这样的更生人哈，工作好不好找？不好找。为什么不好找？因为有前科，对不对？前科的意思就是什么？因为大家会担心哈，你之前会那样，以后还会不会呢？所以这个罪如果没有被真正的赦免，没有被以无罪的方式来对待，那我们要好好的过我们在世上的人生，经营我们的生命，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因此耶稣基督的赦罪的恩典使得我们自己的良心被洁净，并且我们知道神挪去这个除去我们的羞耻，对吗？并且我们在神的面前，这个极大的恩惠是让我们以无罪的人的状态来蒙对待。不单是以无罪的这个状态来蒙对待，第二个我们就知道有一位爱我们的神， 并且我们是被他称为神的儿子。是谁先认我们是他的儿子？是上帝认哦，是上帝认哦。我们看到有许多的孤儿，他一生的生命改变是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好的家庭认他是他的儿子，他是他的女儿，从此他的人生就完全的翻转，不再一样。因此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要有一个认识，就是我们既然是神称我们是他的儿子，称我们是他的女儿，那么我们的人生就应该很有把握的知道我们可以跟过去完全不一样啊。那么第三个，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要与主同死同活的，我们有永生荣耀的盼望。前面两件事情我们可以说这是今生的果效，然而今生的果效进入到永恒，就是知道我们有一个与主同活永生荣耀的盼望。不单是神能够帮助我们在今生能够活得好，我们还知道这个好属神的生命在我的里面，它是能够延续的，而且进入到永恒之后呢，有一个荣耀是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荣耀是我们要与主同坐宝座，神在天上有他天上荣美的国度。我们常常提醒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这个世界很广大，那你要知道天国是比这个世界更广大的，因为高维度的降维下来都是比较有限的，对不对？好比二度平面的空间，平面哈跟三维度的空间哪一个比较丰富？三维度，对不对？也就是三维包含二维，但是二维没有办法理解三维，而我们的神他存在的是更高维度的这个空间，这个也甚至于不是空间，不知道怎么样去描述那个状态啊。所以永恒跟天国是比我们所能够看得见的物理世界要更加的宽阔，因此天国其实是比这个世界更宽阔更广大。而我们在那个广阔的天国，我们有一个呼召，就是我们蒙拣选要与主同为君王，同坐宝座。那再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要做成属基督的生命在我的里面的，我们有荣耀的盼望。但是这盼望怎么样子能够使我们有确据知道他，那就是我是会得着的呢？就是我要被做成那属基督的生命在我的里面，而这就是我们一生要追求的目标，就是基督生命的丰富。那基督生命的丰富应该在哪里能够显明的最多？应该在教会当中，对吗？好，那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那教会就是我们彼此的连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居所，而我们彼此的连接就是神的身体，就是教会。我们是以基督为首的聚集跟连接，那再来才会到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就是各样属灵恩赐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今天会从属灵的恩赐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知道我们是要建立这个基督的身体。为什么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呢？是为了要使我们每一个在这个身体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都能够更好的被做成基督。那我们要知道我们有这做成基督的盼望跟决心，是因为我们在天上有永恒的荣耀，并且在地上我是神的儿子，我是神的女儿，我被以上帝以无罪的人来对待。所以我们可以不控告我们自己，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软弱，我们有很多的不足，圣经也告诉我们在爱里面要常以为亏欠，而这个亏欠是帮助我们能够有正面的动力，使得我们能够愿意不断的去更新去改变，而不是让我们仅仅停留于就是懊悔，然后觉得自己很糟糕，然后就自我形象变得非常非常的恶劣，不是这样。神是要让我们认识我们生命的真相，不要让我们以为自己没有问题，但让我们看见问题了之后，却知道上帝的恩慈跟怜悯是超越这一切，是引导我们的生命能够继续不断的前进，并且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爱是无穷尽的，就是 你知道，就算是做父母哈，有时候被小孩子惹毛了，心里面都会觉得，有一点不耐，对不对？但是上帝对我们的耐心哈，就是永远呢，我们都不会让神失去再一次给我们再一次机会的机会。这个机会是永远不会失去，上帝永远都会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但是我们却也要谨慎一件事，就是我们不知道神量给我们在世上有多少的日子。前两天震惊全世界的消息，对不对？我想当事人一定没有想到，就日本首相，他本来是因为那个肠道炎、肠道溃疡，所以就是身体的原因先退下来。然后最近啊，新闻说好像有特效药，然后他状态好一点之后，他就准备要复出，还准备要选第三次、第三任的首相。结果没想到，就发生了这个意外。啊，我们需要警醒的是，我们实在是不知道一日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有无穷尽上帝的恩典可以支取，但是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我们也常提醒弟兄姐妹要有一个观念，这个上帝让我们来到这世上走一遭是极大的恩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以今生换永恒的荣耀的一个一本万利的买卖，甚至于是五本万利的买卖。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来到这世上，我们可以用短短这七八十年能够得着永恒的荣耀，我们是不是能够去常常的思想保罗为什么说至战至轻的苦楚，为要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常常活得垂头丧气，常常碰到一些环境的时候，就觉得上帝，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为什么要那样对待我？我们没有办法发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的各样的特质，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没有让神给我们的，不论是一千两、两千两、五千两，没有去加倍，没有让生命，没有让那一锭银子结出五锭银子，变成十锭银子。我们没有认真的去使得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丰盛。那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在永恒荣耀这当中是何等的美好跟奇妙。我们要常常的在神面前祷告，求神让我们更深的去看见那属天的盼望，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有一个热情跟神说，主啊，求你让我能够燃烧在你的坛上，我的生命要燃烧。不论我几岁，我都相信我的生命可以为主燃烧，我可以活得很有动力。你知道这个我从不到二十岁就跟青少年的团契开始跑来跑去嘛，我跑到今年48岁还在跟青少年跑来跑去。当然现在跑跟那时候跑状态已经不一样，对不对？但是我发现不一样，我的想法是我要把它练回来，怎么可以不一样？我要去把它练回来啊！啊，那我们在侍奉上，在各样的事情上，我觉得感谢神是，我每一次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我心里面就有一个热情被神再一次点燃起来。每一次当我觉得服侍这个灰心的时候，甚至于这个，你知道我要灰心也蛮有理由，对不对？每个礼拜这么认真的录影啊，然后看的人节节的低落，对不对？然后我每一次常常。也没有常常啦，就偶尔就会跟令田师母讲说，我是不是可以不用再录啦。然后这个其实我跟上帝已经谈好了，就是我可以不用再录咯，但我会录别的，我会录别的。好，也就是说，你知道我对于上帝在永恒当中会给，就我会得到什么，其实年轻的时候还去想象，但我现在已经不想象了。不想象不是表示我没有盼望，而是因为我知道我想象那些没用，我希望我在天国得到的是惊喜而不是惊吓。 所以我们就在现在，我们在世上的每一天，我们就尽我们的力量，我们就是竭尽心力的去过每一个日子。我希望我每一个时刻在我的人生当中，它是有意义有价值的。那我们要来看到今天以弗所书四章七到十一节，就是前面我读给大家听，还是有经文，好像有，我们可以一起来读。来，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恩赐的源头。哦，对不起，这个是第一段了，他打没有做对。那我们首先要来看恩赐的源头是什么，就是基督。那么在这一节呢，它是接续前面的经文，或者说这一节前面有但是这两个字，因为在第七节前面它讲的是我们在主里是一个身体，我们是合而为一的，我们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在地位上也没有任何的不同，但是在这个主的肢体当中，我们有各自不同的功能。好，我们这个功能不同的源头是基督所量定给我们个人恩赐的不同。首先我们要建立一个观念，就是恩赐的不同，它的源头是基督量定的不同。那知道这个恩赐的不同是基督所量定的，它有几方面的意义。首先让我们知道，第一个，这个恩赐是没有什么可夸的；第二个是这个恩赐没有什么可比的；第三个，要知道我们所有一切的恩赐都是为了要彼此建造。那要建造什么呢？要建造基督的生命。首先我们来看恩赐的源头是基督，所以恩赐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就知道这是出于神的恩典跟属神的计划，也就是上帝给你这个恩赐是有他的心意的。而这个恩赐包含已经成就在你生命当中的，以及包含你心里面的渴望，你所期待能够发挥生命的果效，以及你自己的人格生命特质，都包含在这个里面。那我们越来越知道人跟人一不一样，不一样，对不对？但是这不一样有没有高下之分？没有。但是我们要愿意去发展它。我们如果真的知道神给我们看起来恩赐相对的比较多，祝福相对的比较多，那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我们其实应当要格外的警醒。为什么呢？因为五千两的应该赚多少两？五千两。两千两的应该赚多少两？两千两。那我提醒大家哈，请问一下，你自我评估你是多少两？五十两。你自我评估你是多少两？好，那我问一下，你觉得我是几两？哦，你们这样讲我就觉得不太公平。哦，我就知道你们会这样讲。我劝大家哈，尽量的以你是五千两来思想，否则的话，你到天上很容易就是惊吓而不是惊喜。你自己想想看，你还有多少你生命的特质没有发挥出来？你已经用尽了你100%，甚至于你120%的力量了吗？我跟弟兄姐妹报告一下，我在服事的时候，我想大家也可以作证，我是用150%的力量在做。我是拼了命的，从年轻的时候就拼命，有一段时间桂丹姐都叫我什么？什么拼命什么拼命三郎，对。那我现在稍微有点年纪，做的事情不一样，没有拼命在大家的眼前，但我其实还是拼了命在做，还是一样。好， 那所有的事情其实凡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拿去了。你觉得神在你身上的恩赐，你还有多少你没有把它用出来的？你如果把你的车停在车库里面都不用，那摆五年它也会坏掉。你常常用它，它还可以用比较久，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车子摆三年五年，就直接这个就跟你说再见了，或者你要用它的时候，就突然间要花很多钱去修它。但你常常在用它，它反而就会好。我们的恩赐如果摆着摆着，不但是恩赐会退化，我们连生命都会坏掉。不要把你的恩赐收藏在你的仓库里。如果你把你的恩赐收藏在仓库里，就是那个一千两，然后把它埋在地里，因为你怕掉了，你怕弄掉了。我们的恩赐没有什么可夸的，没有什么可比的，但是我们却要忠心，或者是要认真的去思想，那上帝你摆在我生命当中的恩赐是什么。那我后面会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的恩赐其实不是我们所认为的说，哎，谁比较会乐器，谁比较会画画，谁比较会唱歌，谁比较会煮饭，甚至于不是这种能力的恩赐。这边我们读的经文，恩赐叫做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基督所赐的恩赐是这五个面向。你能不能做这个爱宴的使徒？能不能做爱宴的牧师？我们要认识上帝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才能，是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管道，我们有一个媒介，能够与人接触，能够将我们生命的恩赐职分透过这件事情来涌流出来，把它带出来。你愿意陪伴人，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恩赐。你能够倾听，甚至于能够有智慧的话语回应他。如果人喜欢来找你，如果你有一些的学识，有一些的能力，这些都是上帝已然放在你生命当中的能力，而这些能力你要把它用出来，让它进入到这五重的恩赐的里面，五重的职分的里面。那我们要了解，恩赐是为了彼此建造。那么这个在罗马书十二章六节这边也提到一段恩赐，按着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 PPT 可以投一下哈。好，我们可以来读经。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你有什么特质，有什么能力，你要去寻求，要渴望渴慕，然后你就好好的去发挥，去操练它。所有的职分都是从恩赐的特质开始去发展出来，渐渐成熟，到后来产生职分。那我们要了解这些的这个侍奉与五重职事，其实它是相对应、相连结的。那这些的恩赐都是使我们要用在建造教会的面向。我们所寻求认识的不是世人所看重的恩赐，而是能够建造教会的恩赐。所以跟你旁边的说，我要切慕建造教会的恩赐。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些恩赐它的作用目标是要建造教会，所以它需要基督身上高天掳掠的仇敌。而这些恩赐 它需要在基督得胜的基础上才能够正确的运行。那我们要了解基督得胜的意思是什么？是十字架的得胜，对吗？十字架得胜的意思是什么？是我与主同死同活的得胜。我们就要认识到，我们要真正正确的运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它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要与主同死同活。如果没有基督这个得胜的前提，这个作为基础，那我们运用我们的恩赐，很容易就会变成彼此互相攻击、相咬相吞、分门别类、分党结党纷争的这个缘由，这些来源，那这些恩赐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建造教会。那我们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恩赐有所不同，我们会发现今天所读的经文所描绘的恩赐，跟我们常常弟兄姐妹说的恩赐是有一些不一样的。那就像刚刚说的，这边所讲的不是说对于什么事情特别有天分，而是生命的特质，是在神家中建造生命的功能。好，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观念哦，属灵的恩赐是在神家中建立教会的功能，建造生命的功能。那么在神的家中，也就是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要去思想寻求我适合发展承担的职分。那么在这段经文他所说的这五种职分，它都是复数，也就是众先知、众使徒、众传福音的、众牧师、众教师。那保罗在这里特别列举这五种带着职分的恩赐，就说明基督所赐的恩赐是我们可以朝向这五个方面来去思想预备的。那我做了一个表格，就是这个职分的功能跟人格的特质。这张表字很小，我知道，不要害怕，下一页。好，来，我们分开来。好，这是使徒。首先我们知道使徒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他就是奉差遣嘛，要完成使命的门徒啊，或者说被赋予一定程度使命任务的门徒。那如果从使徒行传的角度来看，初代教会的使徒他还有这个属灵的权柄，能够建立教会，然后具有确立真理标准跟见证基督复活种种的这个功能和功用。那因为使徒他要完成的功能作用是这个，所以使徒他就会需要具备一些人格特质啊。那我们知道从神来的使命容不容易？不容易，对不对？上帝给人的使命都是要命的，所以在人格特质上呢，使徒往往需要具备更坚定的意志啊。好比这个保罗的意志坚不坚定？很坚定，对不对？那从主而，而且他需要有从主而来的勇气啊。如果大家认真去想的话，门徒没有一个啊，除了那个拔摩海岛的那个老约翰之外，基本上没有一个是善终的，在人看来，对不对？不是倒钉十字架啦，要不然就是被斩首啦，然后各种各样的啊，都是为主殉道的。所以使徒呢，也需要对，也就是跟别人不同的勇气，然后再来使徒需要有对真理的认识，需要与神有紧密的关系。那当然使徒他被赋予的任务往往具有开拓性，所以使徒也被认为在人格上要有一定的魅力跟魄力啊。那么再来我们看先知，先知呢最直接的意义就是领受从神来的话语启示，以各样的方式传递神的心意。那在旧约时代我们知道圣经就只有妥拉啊，就是摩西五经。那在这个许多的时候，包括士师时期乃至于君王时期，我们会看到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对时代的警告，就是透过先知来去传递，并且神也将高利君王跟祭司的权柄交给先知。那我们也知道进入新约之后，保罗的教导呢告诉我们要切慕做先知讲道，所以保罗就把先知跟讲道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 因为进入到新约之后，其实我们所要传递的话语就是属神的话语啊，所以先知的职分就是传递神的话语。那这个传递神的话语，我们可以把它侧重在传递 Rhema 的话语。 Rhema 的话语就是此时圣灵的心意要对人群所说的话。我们讲在圣经里面所写的这些真理叫做这个 Logos， 而经过圣灵的运行，透过这个先知性的侍奉传递出来，就是把此时此刻人们所需要的话有圣灵能力运行的传递出来，就成为 Rhema 的话语。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先知一般就需要与神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他要敏锐于圣灵的工作，并且对神的话语要相当的熟悉。那先知呢，往往比较具备敏感体恤的特质，就是很敏感于这个灵的感觉啊，哈。所以呢，如果有人呢，这个经过庙就会头昏的那种呢，你可以好好寻求一下。好，像我经过庙是没有什么感觉的，那天师母经过庙就会容易头昏。好，那但是先知呢，他对灵的运作比较敏锐，但相对比较不具备强烈的逻辑性。那么再来传福音的，传福音的我比较好理解，就是对于人们来认识神有强烈的负担，他有传福音的热忱，而且有传福音的果效。那传福音的人，他会有的特质，他会有与人亲近的特质，他有爱心、热心、手脚利落、愿意服务、乐于给予，然后乐意将基督耶稣与人分享啊。那么再来牧师，牧师就是如同牧羊人照顾羊群，他就是陪伴照顾弟兄姐妹，主要的功能在于生命灵性的引导，帮助弟兄姐妹以合乎真理的方式来面对人生。那么牧师的人格特质就是如同牧羊人照顾羊群啊，那他是有耐性，他能够洞悉人性，愿意陪伴安慰造就劝勉弟兄姐妹追求属灵的长进，那往往会需要有为父为母的心肠。那么教师呢，他是用神的话语教导神的儿女，使他们认识主认识真理，好使他们能够正确的走在主的道路上。那么教师他需要的人格特质就是对真理的这个理性的思维啊，然后对于真理有逻辑认识追求的渴望，并且能够有好的表达能力，使人能够按部就班的认识真理啊。所以如果要简单讲，先知讲道跟教师的不同，就是比方说先知讲道会告诉你说，你现在需要这个更多的来敬拜神、亲近神，需要敬畏神。那你问他说为什么，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知道你需要这样。那你如果问教师，对不对，他就会告诉你说因为这样这样这样，所以那样那样那样，然后你就应该要这样这样这样做。 好，那么在这一段呢，我们常常讲这是五重职事，但是在圣经里面牧师跟教师他只有用一个定冠词，也就是表示有的圣经学者认为他是四重职分，而牧师教师是兼具这两种功能合而为一的啊，就是有陪伴跟教导。那我们知道这两种功能它是相辅相成的，我们需要属灵的陪伴安慰，我们也需要真理有这个逻辑的或者是按部就班的建造啊。那这可以在一个人的身上，也可以在不同的人的身上，但是如果在不同人的身上，我们各自就会需要，那我的这个属性我需要有什么人来与我同工。 好，那我们认识这五重职分的一个基本概念之后，我们就来进入到我们要去了解恩赐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而首先第一个就是要装备圣徒进入侍奉。 这五重职事、五种恩赐，也可以理解为建造教会或是建造生命所需要的面向。啊，也就是说，建造教会、建造生命，我们会需要有使徒，会需要有先知，会需要有传福音的，会需要有牧师跟教师。而这五重职分，它的这个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这一节直接翻译的话，就是为要装备圣徒，使之参与服事的工作，以建造基督的身体。好，所以我们的职分是要做什么？就是要帮助弟兄姐妹能够进入到各样的侍奉里面。那就要请弟兄姐妹就不要嫌我们做牧师的烦哈。常常就是要跟你们讲说，哎，你们要进入侍奉啊，你们要参与这个服事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任务就是这个啊，对吧？我们如果没有帮助你们，让你们能够进入到侍奉里面，那其实在对我们而言，我们就失职嘛。好，那么我们要达成这个目标，就需要有人成为有权柄、有属灵洞察力跟动力，并且具有开创能力，带领教会走向的侍奉。我们也需要有人能够传递神的话语，给予提醒、安慰、造就、劝勉。我们也需要有人，他是乐于服务，能够将福音传给这个世上的人，让教会能够与人群连结。我们也需要有人能够将真理解析得非常的清楚，并且陪伴弟兄姐妹将真理应用在生活当中。这些的恩赐，它是彼此相互需要，要成为一个团队，并且能够帮助弟兄姐妹进入到不同领域的侍奉，使得基督的身体能够被建造起来。啊，那么再来，我们要了解恩赐的目的是要成就基督生命的丰盛。在我们今天所读的十三节，我们就能够很清楚的看见，就告诉我们，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这就让我们要思想一件事，建立基督身体的意义是什么呢？是使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常常在教会界会听见，会认为说，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要让教会越来越增长，教会越来越强壮，对于社会有影响力。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应该会发现，那些事情其实不是教会这个建立基督身体追求的目标。建立基督身体追求的目标是要让我们能够对神儿子的信仰跟认识都达于一致，而使得基督在我们中间丰满的长成啊。那么我们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就是要有一致的方向跟目标，而这一致的方向跟目标就是认识神儿子，就是我的生命要长大成熟。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有人问你说，你在教会的目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够清楚的回答，我们在教会的目标是什么？你期待什么？你在教会期待什么？期待什么？可以回答我一下，你在教会期待什么？不太敢讲啊。做成基督的生命，这个跟我们过去在教会的期待会不会有一点不一样？我们如果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在教会应该要期待的就是成就基督生命的荣美，我们从这个思维来看待这件事，你看待教会的眼光就会完全不一样。如果你在教会是要成就基督生命的荣美，那问题来了，基督生命荣美怎么成就？怎么成就？怎么成就？啊？就是要有各样舍己的操练，生命的学习，你要去爱嘛，你要去给嘛， 你要进入这五重的执事里面嘛，这你要进入到这不同面向的侍奉当中，你要去成为牧师的侍奉，传福音的侍奉，这个先知讲道的侍奉，甚至于你可以去兴起一个侍奉，一个工作来去做。但是我跟你保证，在合神心意的教会里面，你所有的侍奉绝对不会一帆风顺的。为什么？因为上帝就是要透过你的这些侍奉不断的调整你的生命。我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见证的是，我服事也快要30年了，好快。这30年当中到底成就了什么工作呢？算起来其实不多，但是神成就了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这是非常扎实而且重要的事。我们要了解，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进入到各样的侍奉里面，其实神不是要我们，就是说目的不是要我们为他做什么事。你所有的侍奉是为你自己生命的益处的，甚至于不见得是为了教会的成长。你说牧师这样子讲好像很奇怪，对不对？但因为圣经就是这样讲，为的是你基督生命的荣美，所以应该要争取了来侍奉。你要求主帮助你，让你能够有机会、有空间、有位置，能够让你在教会当中来侍奉。我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很多哈，都不是有任何人叫我做的，就是我们开始做之后，他就开始有了。你不要说，因为中立牧师你是老牧师的儿子，我要告诉你，事情还真不一定是这样。很多在早期老牧师根本不知道我在干嘛，说实话。我们在服侍青少年的时候，那个摸滚就是各种的难过伤心所有的事情，那个真的是很多很多但是当我们愿意侍奉上帝，就给我们不断侍奉的机会，然后我们的生命就在这个当中不断的被改变跟调整。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你有什么样子要侍奉的，你来到来跟牧者来讨论，然后我们可以帮助你，让你能够更好。但是在过程当中一定会碰到许多让你挫折难过，觉得怎么样的，怎么会这样的事情。如果碰到了，其实它就是正确的。如果你的侍奉你都觉得哇，都超级顺利超级棒，然后你都觉得很舒服，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你让别人不舒服然后你很舒服，其他的不存在任何你觉得所有的侍奉都会很舒服，没有任何你需要舍己的地方的。因为这样的侍奉对你建立基督的生命没有价值，没有作用，没有意义。好，那么我们要来了解，我们要期待这个教会，它是帮助弟兄姐妹能够长成基督的生命。现在的教会因为整个社会结构的复杂化，所以教会会有很多的不同的功能，但是我们仍然要很谨慎，我们不要让这些不同的功能变成了目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爱，为了让人能够得着福音的好处，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得着荣耀而做的。好，所以其实即使是我们自己在服事，我们仍然会常常提醒自己，所有的侍奉是为了自己的生命的益处而做的，而不是这个什么为了要让教会怎么样怎么样或怎么样怎么样。你知道所有的事情你都可以尝试，都可以，都应该要认真的去思想，都应该要想破头，都应该要非常的努力认真的去尝试， 因为这对于你的生命是有益处的。你努力的挣扎了，思想了，预备了，然后做出来很糟糕，但是你预备的这些事情它都会在你的生命当中，它不会失去的，到后来就是你生命的丰富。然后你努力的预备了，然后认真的做了一次又一次，然后开始看见了一点果效，你也会被这些事情激励，但是在同样的过程当中，你又会开始有其他的事情是你要学习的，而到后来你的生命就会渐渐的趋近于真正的安息，因为你会知道凡事尽力而为，顺势而为，但是怎么样子又尽力又顺势又安息，那就是生命啊。那么我们要再来看到我们所有的侍奉，应该是说我们追求基督生命的长成，它并不代表说所以我们外面就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不是的。我们这样想好了，你期待你的孩子又认真读书，品格又好，身体又健康，对不对？然后 还有什么还要长得帅长得美。请问这些用要求可不可以要求而来？可以啦，一两样可以啦，对不对？但是这个真正要能够好，或者说他有好的品格，有好的生命状态，他就会认真的读书嘛，对不对？他有好的生活纪律，他就会有好的，就会有健康的身体嘛。所以我要说的是，一个教会如果基督生命真正是长大成熟的，自然而然这些外在的事情就会去做，就会去做啊，而且不会需要有任何人在后面就是一直要盯着他，对不对？好像我们以前盯小朋友写作业一样。好，现在小孩常常就是拿 iPad 说要查功课，到后来都在看影片玩游戏，那我们就觉得我们都要跟他们玩叠对叠的这个。好，我都曾经想过要装监视器，后来想想还是算了。我们作为一个以基督生命为追求目标的教会，我们要期待的是我们教会要很有活力，每个弟兄姐妹要乐于去侍奉神，碰到了挫折我们就彼此鼓励，大家一起祷告，然后眼泪擦一擦，说来我们接着做，接下来要干嘛。不论你年纪多大，你生命里面的那个热力，你其实你知道那是会让你活得很有劲啊。那我常常被人家问的问题就是，中立牧师你已经这么忙了，为什么还要弄音乐诗歌创作大赛？因为有人问我啦，那我就想说那能做就做咯。好，等一下我会跟大家简单报告一下这件事情的由来，对不对？那我们想说能做就做，能参与就参与，要做就好好做咯。然后事情就渐渐的演变成今天这样，我们又有网站，又有脸书，又有 IG， 然后我们又有宣传影片，现在已经做了四支了。好，然后我们联络各个不同的教会一起来参与，然后开始计划明年。我们希望明年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把它拉到岭头山庄上面去办个四天三夜的这个敬拜音乐的整个的培训，加上比赛，加上什么，哎，听起来有没有很兴奋？要不要参与啊？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参与的。那这件事情是怎么来的？就是人家跟我们不是找人家帮我们录那个玛利亚吗？他是生命和教会的师母，然后他们过去几年都有在办诗歌创作比赛，但是他们自己教会内部的。然后他请我希望做他们诗歌创作比赛的评审，我听一听就想说，那你要不要扩大一点办？我们两个教会一起来合办。他就说好啊，然后刚好他们今年的主题就叫扩张。扩张这个主题不是我们帮他定的，是他们本来自己就定扩张哦。那因为今年主题就是扩张，所以我问他们要不要合办，他们就觉得嗯好，他们也相信这就是出于神的。那既然是出于神的，我们就开始咯，对不对？那既然要开始，我们就开始弄网站，开始弄各种各样的事情。好，所以我们9月24号在我们前年办圣诞晚会的那个场地， 然后我们把我们做那个挪亚方舟影片发给生命河同工看，他们所有人下巴都掉下来，他说你们怎么可能做到这个程度啊？那在此同时，我们还有很多个营会，对不对？然后还有教会，还有上海各种各样的事情。那对我而言，我就是软弱了，疲乏了，就到神面前来祷告。但是我在这个中间越来越期待看见上帝做奇妙的事在这个里面啊。好，回过头来我们讲，我们期待我们这个五重执事是帮助弟兄姐妹建造属神的生命，而基督身量成长它的一个效果，它的功效要显明出来的，也不见得是每个人都变成布道家，或是每个人都变成使徒，每个人都是先知，每个人都很有恩赐，就是人所认为的恩赐，不一定是这样。而是要产生十四节所说的，那叫做什么？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这就告诉我们，成长的效益是能够不被动摇，也就是能够在基督信仰上稳固。基督徒生命真正要能够长进，其实真正需要的不是神迹，真正需要的不是神迹，真正需要的不是顺利的生活。我们看到太多的例子，有人在环境上多所磨难，但是他对神的爱却越发的坚定。我们看历史上的圣徒，我们所这个憧憬，所觉得哇，他们真的是属灵的伟人的，基本上没有什么人一辈子是平静无风无浪的，都是经历过人生很多的打击挫折，有一些打击跟挫折不一定是我们能够承受得住啊。那我们也看到有人在环境上顺风顺水，但是在信仰上却摇摆不定。如果我们是真的能够在环境上的改变跟顺利，以至于真的坚固我们的信心，那上帝会让我们经历。但是反过来说，你上一次经历神迹是什么时候，而那个神迹对于你的信仰又有多少的帮助，这件事情我们需要去思想，我们需要去思想。好，我上一次经历神迹，想一下，12岁吧，就是我的扳机指啊，就是祷告之后就好起来。但是从那之后，我的生命，我对神的信靠，我所看的就不是神迹，而是看的是在信靠神的道路当中过程里面，我的家庭，原生家庭如何，我自己如何，我的家庭如何，我与人的关系如何。那很显然的，我看着龙牧师师母，我就觉得那你没有办法说服我没有神，因为没有神的话是不可能是现在这个情况的。那我看着我自己生命的成长，这个我也知道没有神的话这件事情也是不可能的。那我看着弟兄姐妹许多的状况，我也知道没有神的话弟兄姐妹也不可能到如今这个情况。所有的事情它都没有办法叫做凑巧或是运气来去说明的。啊，所以上礼拜五吧，我跟社青就分享，你要向我证明没有神比向我证明有神要难多了，要困难多了。好，我们就是从科学的数据的事情上面来去让大家去理解很多的事情，有机会我们也可以来分享。好，那我们要了解，如果我们外在的经历没有变成内心生命增长的结果，那很快我们又会需要另外一个神迹来证明有神。 而且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这个情况，我们对于外在神迹的需求就会越来越大，那就会像以色列人在旷野绕行，他们每天都看见神迹，对吧？每天玛纳降下来，是不是就是神迹？然后他们要起行的时候，就有云柱火柱在前面引导，是不是神迹？那他们看见这些神迹，看到后来有没有感觉？不太有感觉。你不要以为说你看到天上降下玛纳，你就会真的就是觉得就是有神，然后一辈子就是毫无怨言的敬拜侍奉神。不是，以色列人只吃玛纳到后来抱怨很多次，对不对？好，那么我们需要的是这个神与我同在，真实的活在圣灵的带领当中，让真理跟圣灵活泼的运行在我的生命里面。当有真理跟圣灵活泼的运行在我的里面，那么我每一天的生活就会在生命细微之处体察到神美好而奇妙的安排。我们的生命如果被神预备好了，我们这个人其实就是福音的信息啊。上帝就会让你在不经意之间碰到这个人，就让你与他建立了很美好的联系，然后你的生命与他的生命就产生了关联，然后你就对他带来了美好的影响。可是你关心一个人，到了后来上帝还会透过这件事情衍生出很多别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到后来会反过来成为你生命的祝福啊，这个都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经历到的。甚至于很多的关系是因为你对于一个侍奉你坚持不懈的毫无果效，然后到后来产生了其他的事情，美好的事情就发生。你不要觉得牧师在说那个天方夜谭，或者是只有发生在牧师身上才会有，不是的。我相信任何人只要你愿意这样做，那么你所得的恩典一定会非常非常丰富。好，那么我们与神同在，我们心里面会有真正的爱与平稳安静，而这爱跟平稳是需要力量的。你有这个力量，你就能够知道神真实的同在，而你有神真实的同在，在你的生命里就会生出一种把握，而有这种把握，你才不会中人的诡计、欺骗的法术，被异教之风摇动，随从各样的异端。人的诡计，他所说的是别有用心，或者是没有跟随实价真理，跟随肉体，似是而非的道理。欺骗的法术指的是教外的邪术，或是教内假先知所行超自然的神迹。一切异教之风，原文是教训之风，就是会把人带离基督真道的教训。摇动跟飘来飘去都是船在海上的现象，就是船在大风浪中被波浪摇晃的时起时落，团团转，没有定向。基督信仰的真理，他的教导是要以认识神儿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为目标。如果就保罗的定义，凡偏离此目标而有的教导，那么就是人的诡计、欺骗的法术和一切异教之风。这标准有点严格，对不对？那确实我们需要留意的。我们对人要有恩慈，要有恩典，但是我们却要提醒自己，有没有在真道上妥协？我们要确立目标，向着标杆直跑。然后再来，我们要在真理中凡事长进。原文这个那段经文是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它的原文是唯在爱里持守真理，我们就得以在凡事上长进，进到基督的里面。那在爱里持守真理所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要持守真理，但是不是在律法里持守真理，是在爱里持守真理。这一节容易被误用为认为说，我只要是因为爱对方的缘故，就可以理所当然的指出对方的问题。但是从圣经来看，它是延续前面不再做小孩的正面论述，也就是说生命成长之后，你能够不做小孩，首先是不会随从异教之风，然后是你能够在爱里持守真理， 然后是你能够在凡事上长进。凡事是什么事？凡事是什么事？啊，所有的事，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在所有的事上都不应该拒绝长进？就好像我如果有机会需要增进厨艺的话，我也不应该拒绝增进厨艺这个事情啊。这就是凡事长进的意思啦。如果你看到有需要，然后你就不应该拒绝让你自己再长进的机会，不应该觉得哎，我这样子就够了，我已经够累了，我已经够辛苦了。好，那么再来呢，这个在爱里持守真理是长大成熟的特征，那帮助我们能够这个理解，就是这节经文呢，他是对自己说的，我们要这样活，使得我们所说的话、所行的事，能够成为见证，成为信息。那当我们能够真正这样活的时候，那我们就会真的知道，许多的事情都会看见，这是神奇妙恩典的带领啊。那讲到这里，我还是要澄清一下。虽然我们不断的在跟弟兄姐妹讲，我们所追求的不是神迹奇事，但是有一天我跟令田师母在提到说，我们觉得我们教会所传的信息不太容易进入主流哈。那但是当我们回过头来去思想，在我们教会当中弟兄姐妹身上所发生的事，你们觉得神迹奇事有没有少？没有少，其实真的要数算起来很多很多。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去强调它？因为神迹奇事有上帝的主权，我们如果这样去强调，有一些还在忍耐等候或是没有看见神迹奇事的人，他的心会受到打击。而神迹奇事它仍然不是目标，甚至于说神迹奇事它只是在我们信仰很初期，我们一开始认识神的时候，上帝向我们证明说他是神，他有能力，他爱你，证明好了，我们就应该进入到那去认识真道，生命成长，跟随主的道路里。我们需要的帮助跟恩典，神会在我们所行的路径当中随时的为我们预备好。其实在我们还没有开口以前，我们所需用的上帝都已经知道了，对吧？那上帝知道了就只是知道了而已吗？就好像我的小孩跟我讲说，爸，我下个礼拜要交补习费，我说嗯，好，我知道了，然后就结束了吗？不是嘛，对不对？他不需要现在就一直跟我催着说，爸，你赶快把钱亮出来，对不对？你好歹让我看见你有这个付补习费的钱啊，对不对？就不用嘛，他只要知道说我知道了，好，他就该干嘛干嘛嘛。然后在临要去补习之前，基本上九成九补习费已经交完了，对吧？现在都用汇款的嘛，根本不需要他去处理啊。那对我们而言，我们如果真的相信这件事情，然后你真的是做你需要做的事，那你就做嘛。然后你跟上帝稍微提一下说，哎，那个我接下来要干嘛哈？然后有一些的需要，那上帝你知道啊。就像我们办那个诗歌创作大赛，对不对？奖金要不要钱？场地要不要钱？对，我们做所有的事情都需要经费啊，那经费哪里来？啊，不知道嘛，对不对？但是是不是需要做的事？看上去好像是嘛，因为上帝都开路了，对不对？而且这么多人都觉得很好，要做，众人以为美的事，我们就要怎么样？留心 去做，那后面谁会负责？上帝会负责，对不对？那后面我们会再讲上帝怎么个负责法，其实大家也知道啦，就像有一个牧师他讲说，感谢神，我们建堂的经费已经够了，但是现在这些经费还在你们的口袋里。好，我只是借用这个。好，那么再来我们要了解，我们要是能够彼此相助，然后并且建造自己，这个是基督身量长成的功效。那十这一节原文直译是，本着他全身联络并结合在一起，借着每一供应的环节，照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的运作，便叫自己，便叫身体自己增长，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那十六节所说的就是基督身量增长的实质，就是建立自己。他所说的就是每个肢体按照自己的状态当中，在真理中前进，按照自己的步调发挥自己建造教会的恩赐，他就能产生一个结果，就是能够靠基督联络结合在一起。那就说明弟兄姐妹，如果知道这个，应该说如果知道是要以做成基督为生命的目标，那么并且倚靠圣灵的能力，那在神的带领之下，基督身体就自然而然会增长。基督真理增长的回归，或者说回馈到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就是为我们建造自己预备了一个更好的环境。今天假设我们和圣阿教会陈阳城会堂有一天就是变成每一个弟兄姐妹都非常的爱主，然后又有基督生命的荣美跟馨香之气，那一个新来的人他所见所闻都是基督生命的丰富，他是不是为自己预备了一个很好的长成基督的环境？当他侍奉上遇到挫折跟困难的时候，就有五个人排着队跟他分享说，你不要怕，好，以前呢我也经历过这些，但是会很好的，你不用担心。好，你看我现在难处比过去多十倍，但是我却比过去喜乐十倍，而我相信这是神在我生命当中美好的功课跟旨意，而且我相信神按着他的心意，就是环境要过去的时候他就会过去，环境要改变的时候他就会改变。如果每个弟兄姐妹来到这里，他碰到家庭婚姻里面有困难，然后就有很多人跟他讲说，你就按着神的心意为你的丈夫为你的妻子祷告，做弟兄的你就为他舍己为他舍命，做妻子的你就顺服你的丈夫以至于死，然后有什么难处就来教会，教会是你的娘家，是你的后盾，我们娘家人也不会容许人家欺负我们的，对不对？那有许多人就成为美好的见证，然后侍奉的时候就会看见，哇，他也这样子热心侍奉人，也这样热心侍奉人，然后祷告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为什么可以这样子认真的来祷告，好像那位神真的是很活很真。我们某种程度上因为太不强调外面的，但是我们里面如果有的话，其实我们应该要把它活出来，应该要把它活出来。有的时候我们分享信息不是喜欢讲我们自己的事情，而是这个讲别人的时候有时候牵涉到一些状况，但又希望让弟兄姐妹能够了解。那么我们要了解这个，如果我们以为在爱中建立自己就是一切应该让你觉得很舒服很幸福，那其实是一种误解。我们前面就讲到生命要渐渐增长就会要有舍己，要有舍己你一定就会觉得不舒服，会让你感觉到有压力。那么有基督合一的教会跟没有基督合一的教会，其实在一段时间之内在外在看起来差别不大，甚至于没有基督合一的教会有的时候从外显的状态还可以因为一些事工上面的这个目的目标以至于把大家连接在一起，但两者之间产生的不同是在于经过这些事情之后，有基督生命合一的教会，他弟兄姐妹的生命会不断的成长， 每个人在信心上会不断的被坚固，而没有基督合一的教会，就会产生许多的伤害，许多的痛苦，甚至于让人离开神。那最后我们要讲，我们要认出神所赐的恩赐，然后要在神的家里发挥恩赐的功能。我们要在基督得胜的基础上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然后我们要期待在生命里面的荣美。这四个是我早上在那边的时候才写的，所以没有做在 PPT。 我再讲一次，我们要认出神所赐的恩赐，第二个要发挥在神家里的功能，第三个是要在基督得胜的基础上运用我们的恩赐，第四个是我们要期待在生命里面的荣美。所有一切的侍奉，它都要出于我们里面对神对人的爱。所有一切的侍奉，我们都要有一个期待，就是期待这些侍奉成为我生命更新的恩典跟祝福。其他外面所做的一切都是顺便的，因为地上的一切都会永远长存吗？不会，地上的一切都会过去，都会过去。好，我觉得上帝让我们经历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我们在金华城的重返伯利恒，对不对？现在连金华城都找不到了。我们在那里很认真的办了5年，对不对？但是现在，哇，没想到是连金华城都不见了。这些都会过去，但是我们经历过那些事情，我们跟众教会的连结，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关系，我们讲到那件事情，我们就会有共同的回忆跟话题，我们有生命的成长在这当中。这个 你们可以理解，这当中所有的事情，我就是那个成长最多的人嘛，我就是最多最大的受益人，因为中间这个吃的苦最多啊，对吧？但是现在想回忆起来，桩桩件件都是什么？都是美好的回忆，而且都会是我们生命之所以可以走到现在的一个又一个的砖头。所以今天的信息就是盼望鼓励成长城的弟兄姐妹要起来侍奉。起来侍奉，我再说一次，起来侍奉。要让你的生命为主燃烧，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将他自己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将你的生命为主燃烧，你会得着永恒荣耀的果子。当然，这是建立于我们对于为主燃烧的目标有准确的认识。参与进入一切的侍奉，与弟兄姐妹有人让你觉得难受，感谢主，这就是拓宽你身量的时刻。有人因为你而受伤，感谢主，这就是我们要去改变的时刻。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能力不足，本来就不足啊，所以我们有很多可以成长的地方。我们觉得我们的身体很软弱，感谢主，我要侍奉，所以我要为了这件事情而去运动。你有没有强烈的动机，以至于要预备你这个人能够合乎主用？还是我们就是跟上帝讲说，上帝你就看看吧，看看我还能够干些什么，能干就干，不能干就算了，然后你要我干的事我再考虑一下，看看我要干还是不要干，我会不会觉得太累太辛苦，或者是跟我一起做的人，我看他顺眼不顺眼，还是他对我有没有意见。我们设了好多的条件，使我们没有办法去侍奉神，没有办法进入到服事里面，没有办法坚持。比方说你很希望能够参与敬拜的侍奉，然后又觉得唱歌不好听，怎么办？怎么办？为什么不去练唱歌呢？对不对？你好希望能够参与在乐团的服事，但是你不会乐器，怎么办？ 为什么不去练呢？你知道我常常对于大家卡住不能服侍的各种理由，我其实很不能理解，因为解决的方法就是这个，还是你真的希望睡一觉起来你就变得第一把交椅令年师母就可以退休了？如果我们存在，不是，我不知道大家存在什么心，对不起，我今天讲的比较直接哦，就是你如果要服侍，你就好好的预备自己啊，祷告看看上帝，你让我过去的经历，你让我发生在我生命当中的事情，我知道它一定都是有价值的。神，你不会让我白白受苦的，我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你知道你真的愿意，然后你在你跟神祷告说，下一个你碰到的人就是你要服侍的人，你去试试看。对，你真的愿意，你就会去做嘛。你知道我们讲说，一个有热情服侍神的人，他只要在真理上面，他慢慢的生命就会好。但一个没有热情侍奉的人，他很难好，因为没有机会让他好，没有机会让他好。好，所以进入到侍奉里面，你要知道，我们参与聚会也是一种侍奉，支持同工的侍奉也是一种侍奉。就像诗歌创作比赛，你说我既不会唱歌，更不要讲写歌，对不对？但是我们能不能够那个按赞、转发、分享，对不对？能不能够至少可以做这件事情嘛？然后再进一步的，你能不能够多为中立牧师跟教会的同工祷告？你要不要来了解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让我们与你分享我们心中的那个热切的心。为什么我们？你知道，其实这个张长老也是让我很感动。他在找我做那个七山诗歌的时候，就那次我跟他聊，他就，因为他看我长大嘛，他也七十岁了。哦，他也七十岁，他说我准备再拼二十年。哦，我就说好，这个厉害。张启明长老人生不是一帆风顺的吧？他的收购案真的是很辛苦，对不对？但他服侍神的热忱没有丝毫的退却，不论他做的事情，他说的信息，我们就是觉得有没有一点神奇哈？但是他对神的那个爱主的心，我觉得是我要去学习去效法的。我觉得我到七十岁应该想的就是怎么样子跟令田师母好的养老，应该不是想我要再拼二十年。好，那我们有没有一个热切侍奉神的心？我们在我们的范围，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每一天行走的街坊邻居当中，我也还是要帮令田师母做一个见证。他有的时候就跑去送饭给那个卖鞋的人，然后呢，传福音给帮他洗头的太太。那他得到的效果就是他在民生社区是可以赊账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可以赊账的，你就知道这真的是有点厉害，对不对？所以搞得我走在路上，我也要小心，省得被人家认出来我是令田师母的太的先生。要有热切侍奉神的心，所有的恩赐是要拿来建造基督的身体的。你建造了弟兄姐妹的生命，你一定同盟建造，而且你所建造的到后来日子满足的时候，都会回过头来成为你生命的祝福。你不知道你在什么时候按着心灵和诚实埋下的种子，它到后来会长成30倍、60倍、100倍，多么丰盛的果实，你不会知道的。但是正是因为这么有趣， 这么的刺激，这么的让人跃跃欲试。好，来侍奉神，好好的把你的恩赐才干献给神。虽然这个信息讲到现在感觉上应该是对年轻人讲的，但是我说真的，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都可以保有一个非常有活力跟年轻的心。你的故事才正要开始。愿神祝福每一位，谢谢大家。
感谢主，也谢谢牧师给我们这么实用的道跟提醒，提醒我们所有的恩赐都要用，并且是为了在爱中彼此相爱。